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3月3号，星期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64.99点，跌幅0.94%。日内交易在早盘时一度大跌，10点半以后开始反弹。在日线图上，本来开盘在半年线下，大幅走低更是破位走势，空头来势汹汹。但是神奇的是，居然给它涨回去了，收盘6818.63点。正好在半年线6803点之上，今天多头虚挡一枪，最终还是赢了空头半个子儿。早上开盘判了死刑的标普指数，收盘改成无罪释放。如此一来，标普指数维持了最后的尊严，维持震荡行情的判断。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32.17点，跌了1.02%，但是也是低开后探底回升，收盘还高于开盘。打仗之后，天天低开高走，连续阳线，虽然下跌，但是还是很光荣。天天阳线，实在无法断定这是暴跌的前奏啊！如果主力是用这样的连续阳线来麻木我们，那也太高明了。排除这一点之后，可以说每天趁低开打折买入的人似乎有点多，这将会限制暴跌的发生。我的公开账户今天亏损3388，跌幅1.78%。截图净资产是18.7万。Circle 在财报后连续暴力反弹，原来两只亏损的个股现在救回了一只。Circle 目前已经出现了盈利，要知道这只股我是大幅亏损47%硬扛回来的。那么股票回升解套啦，我还是不会卖出，我准备继续持有。如果又跌回去怎么办呢？跌回去就跌回去吧，无法保证不会跌回70块钱啊。我解不解套的对股市一点影响也没有，不需要拿我的成本来衡量市场。130是上市后增发成本价，我觉得至少得先让机构大老爷们解套再说吧。特斯拉震荡下跌，收盘跌了 2.7%， 股价报收 392.43。 中短线是妥妥的下降趋势，下方支撑位是年线位置，大约366吧。我早就发了一个帖子说我的账户很难增长了，因为特斯拉在调整账户，要重新取得增长是非要等特斯拉走出整理才有的啦。特斯拉是有名的消息驱动，我无法去预测马斯克发帖子的内容和时间，所以也就不太好计划交易点位。技术图形上可以找到一些玄之又玄的依据，比如支撑位有381、366等，支撑并不是100%的，完全有可能破位。在最近一个交易日的全球指数中，美国跌的算是轻微的了。美国打伊朗，你知道最受伤的是谁吗？是韩国股市。3月3号，韩国跌的最猛，韩国黑色星期二暴跌 7.24%， 触发了熔断，在12:05市场停牌5分钟。那么大家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美国打仗，他自己股市并没有跌非常多，韩国股民却抢着买单？全球金融市场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如果美股崩盘，全球会一个时区接一个时区的崩盘。但如果美股没有崩盘，个别股市仍然有可能会因为美国出事儿，它就先崩盘，成为市场上最先受不了压力而爆破的环节。韩国就是这次的薄弱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出不来，导致了石油天然气大涨。中东的油从波斯湾运出来，销往世界各地，主要是亚太地区。韩国 70% 的原油依赖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能源价格飙升，韩国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威胁。降息是降不成了，哎，都不用说降息了，通胀来了都有可能变成加息。韩国的核心资产是什么？我看还是半导体，三星和海力士什么的。战争时间要是长了，世界经济要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战争持续的时间，以及对该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造成的破坏程度。伊朗战争肯定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主要是通胀和经济放缓。那么，如果经济放缓，消费者信心下降，通胀上升，钱要优先保证必需消费品。手机、电脑能再用一年是一年吧，减少了换机的需求，消费电子需求预期下降，导致了韩国三星电子暴跌，所以韩国股市就崩了。这对美股有没有警示呢？ 我看还是有的。油价大涨之后，通胀预期提升，美国也将难以继续降息。沃什本来就是个鹰派，又不想降息，又要缩表的一个人，而且他还对金融市场崩盘见死不救，不太同意量化宽松去救市。那这么个人要上台当美联储主席，又碰上通胀预期回升，你说他怎么好意思上来就先降息来讨好川普呢？这也太违背他长期以来的人设了。所以美国要是上半年在鲍威尔手上降息不成，到了沃什手上估计也还是不成。利率维持高位，对科技股的影响是有杀伤力的。然后是半导体，消费电子又岂止三星电子一家，美股有更多的半导体公司与消费电子高度相关。如果战争打得全球经济衰退，没钱换 iPhone 18，那苹果及上游产业链就会全线承压。韩国股市跌到熔断的今天，会不会是美国股市的明天呢？ CNN 恐慌贪婪指数的读数是32，进入了恐慌区间，但是没有到极度恐慌。市场在恐慌什么呢？我认为还是担心伊朗战争变成持久战后拖累宏观经济。美伊战争开打4天了，这4天发生了不少事儿。打伊朗是计划中的事情，所以有观众指出这是灰犀牛而不是黑天鹅。对，这是灰犀牛事件，是预期之中将会发生的风险。灰犀牛风险比黑天鹅风险要低得多，因为预料之中的事件不能扭转股市的方向。但是战争爆发后，各种变数接连出现，可控的局面有可能会变得失控。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运力已经下降到零，没有邮轮敢从这边经过了。卡塔尔的天然气运不出来，直接也不生产了。石油天然气中断，美国的汽油价格隔夜跳涨11美分。美联储3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归零。鲍威尔这个月无所事事，出场很可能就是一句 Good afternoon, 巴拉巴拉，然后结束记者招待会。鲍威尔再讲也没有几次了，只要 Good afternoon 一出，就会暴跌的玄学将会在上半年成为历史的往事。不过留给他表现的2次议息会议可能都将是按兵不动。那么灰犀牛事件会不会带来更多黑天鹅呢？美以联军目前的战果是击沉11艘伊朗军舰，拿下制空权。伊朗的弹药消耗较快，局面一直对美国有利。但是伊朗袭击海湾国家，提高了美国保护盟国的成本和代价，这是一种非对称的战术，类似游击战，他东搞一搞西搞一搞，就像家里老是有贼惦记，你得天天买监控找保安，花钱不少还提心吊胆的。如果美国陷入中东地区治安战的泥潭中，那么战争的时间将不是川普所说的4周，而是不知道。川普说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跌到比之前更低的水平。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战争利好黄金，但是黄金今天大跌 3.8%。 不是说乱世买黄金吗？今天的黄金为什么也绷不住了呢？一个可以参考的原因是资金在各种不同的投资品之间的调度。除了美股还算坚挺，新兴国家的股市其实还是崩的。股市崩了，有杠杆的要补保证金，没杠杆想要补仓，这就产生了大额资金的需求。而价格大涨到5000多美元的黄金，流动性还特别好，可以随时变现，所以就先去把黄金卖了，换钱补仓。在股灾当中，流动性不好的股票率先暴跌，流动性好的龙头则保持高位。等到补仓通知来，人们就只好卖出高位流动性好的龙头。所以在股灾发生后，市场会无差别攻击，最好的股票也会大跌。那现在是大赌场还好，小赌场已经快撑不住了，所以黄金因为流动性好而被卖出，导致下跌。此外，战争确实利好黄金，但是因战争预期而提前大涨，也会因为战争兑现预期而不再上涨。除非有更大的战争出现，否则那叫利好出尽，也会触发获利盘止盈出局，导致黄金下跌。死记硬背乱世买黄金，其实是让自己高位接盘的咒语。有一件稀奇的事儿，大空头 Burry 开了 Adobe 的多头仓位。 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不是以看空做空出名的吗？怎么反手买入 Adobe 的呢？其实 Burry 是逆向投资，不是专门做空，也会买入暴跌的股票。Burry 并没有在 13F 当中披露他买入 Adobe， 而是市场消息。Adobe 这只股从高点跌下来，跌了 62%， 源于是 AI 替代的担忧。图片、视频都能直接生成 AI 编辑了，那么原来在这个领域的霸主 Adobe 面临着被 AI 替代的风险，但是股价跌这么多，导致它的估值变得非常有吸引力。目前它的 TTM 市盈率是16倍，远低于历史平均估值倍数的40倍，可以说估值非常便宜，刻舟求剑的去看估值也不对。市场担忧的那些 AI 替代，如果最后兑现，业绩下降，利润低了甚至没有了，那么再低的估值最后都会因为 EPS 下降而变成高估值。那如果最后市场发现 AI 并没有替代， Adobe 还是活得好好的，那目前的估值就是低了。大空头买入 Adobe 是因为股价低估，市场对 AI 替代出现了过度折价，存在投资机会。那么 Adobe 到底是被错误定价，还是命中本该如此呢？看空的理由当然是大家用 AI 处理图片和视频就可以了，不必打开 Adobe 全家桶搞半天，那么公司的护城河也就枯竭了。看多的理由是生成的图片和视频数量比以前拿相机拍的要多出好几倍，这些多媒体文件到了后期仍然需要精修和合规化， Adobe 软件还是要用的。另外 AI 的版权到底行不行，目前的法律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他们宁愿花钱也不想冒险涉及商业版权纠纷。 Adobe 的 AI 模型使用的是自己有版权的素材进行训练，用户可以花钱避免版权风险。分析师对 Adobe 未来两个季度的营业收入预期是稳定增长的，接下来一季度的营收预期是 62.77 亿，二季度的营收预期是 64.25 亿，仍将增长。Q1 的每股收益预期是 4.55， Q2 下降到 4.36， 按这些数据来算，估值并没有显著提升，仍将是低估的。这就是 Adobe 多头的逻辑，很便宜，但如果是好货，那就值得入手。跨年牛股的存储板块今天下跌较多，闪迪 SNDK 跌 8.67%， 美光 MU 跌 7.99%， 西部数据 WDC 跌 7.21%，韩国股市崩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也是暴跌的。海力士与美股存储四只牛股并排，是全球存储行业的巨头。海力士跌了 11.5%， 还在继续跌。美股存储四巨头跌 8%， 算是便宜它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韩国股市尤其是半导体暴跌，对美股不可能一点影响也没有。存储是今年供不应求的硬件，存储股跌多了必有反弹，不过想要继续暴涨也不容易啦。存储有周期性，主力需要在衰退周期来临之前找机会出货，先拉得很高再打折卖，然后试探性的反弹一下又多，是主力最喜欢的手法。这种手法散户也是最容易上钩的，风险很大，收益有限，没有买的人还是别买存储股了。眼红是没有用的，不妨把精力放在寻找下一波牛股上面，从头开始骑，从头骑到尾才有意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